艺术跟设计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呢更倾向于发现问题，设计呢就是你不但要发现这个问题，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世界上来说，就是整个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只有我们中文延续用了两三千年。我们汉字输出国居然做的字库没有人家日本做的好，所以就立志要做这个字库。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文化访谈节目《说归说》，我是主持人李叔。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国内的知名平面设计师左左老师。
大家好，我是左左，很高兴来到《说归说》这个节目。
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左左老师呢，他本人是左左工作室的主理人，深圳平面设计协会会员，方正字库签约字体设计师，曾经编著有设计师的自我修养、制字百方、排版的风格三本书，先后获得了2017年战库奖字体类金奖、2018海峡两岸最美的书特别推荐奖、2019 GDC 设计奖文字设计类银奖。曾经设计过的作品呢，特别是这个字体类的 logo 的作品，包括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荔枝 FM、 复调、极客公园、字里行间、简记、 Red Cloud、 T-Bowler，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啊，就是日坛公园的 logo， 就是他本人设计的。
哎，对，这个 logo 是我设计的，能够被大家听到的一个 logo，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播客的我们李叔的节目的 logo， 所以是非常荣幸的。
哎，这个当时的确是一段缘分啊，因为是我们那个公司的同事在听你的一个讲座的时候认识之后，当时就想聊一下有没有可能合作为我们设计 logo， 结果左老师也主动提到啊，他之前其实听过一些播客，
对对 对，
比如日坛公园，
对对对 对，这个缘分非常非常巧。
是，咱们的设计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合作，
对，
之后也就很多次啊，想请左老师来节目来做客，但是呢，老实说压力很大，因为实在是不懂。对，对于设计这个领域啊，之前可能我也聊过一些，比如说像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当时我也说不懂。但是这个不懂跟不懂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如果这个满分是十啊，
嗯，
那我可能对于现当代艺术的知识积累可能就是三，设计呢可能就是0.3，
对，夸张，
对对对，真的真的，对，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超级盲区，
嗯，
所以这个录音就一拖再拖。但是最近呢，因为说归说这档节目上线之后，我也在去思考啊，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说归说这样的一个设计来拓宽一下节目的边界，
嗯，
可能也拓宽一下我自己的边界吧。应该说是勇攀高峰，所以呢，我今天就攀一攀这个左左老师这座高峰，来聊一聊设计，特别是字体设计的这样一个事儿，嗯。然后在这里呢，首先要允许我啊引用啊著名的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的一句话，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设计中的设计》啊，你看这名写的真好，
高度有了。
哎，他这书上来的第一句话，我一看就觉得说，哎呦，他怎么说的呢？用语言表达设计是另外一种设计行为。是不是很有道理？
反正一般听不懂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深。
反正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我说这个说的太对了。因为本来设计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好像很难用语言来解释。然后我今天还要去跟一个设计师聊设计，就对我来讲真是个大难题。所以之前就不是临时抱佛脚嘛，也读了您那个书啊，《制字百方》是吧？
啊，对对
对，
对，
这个"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研究。古代说治学啊，什么我善治木啊，那些工匠什么之类的。
是，我老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我善治什么这么一个说法，
对，
然后上网一搜，搜索引擎自动联想出一堆我善治木、我善治鬼、我善治妖，然后你善治字。
对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反正这个书名是这样子想的。
对，治字百方，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原研哉的这本啊，设计中的设计，我发现这设计书啊有一个共同点，太重了，怎么这么重？
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也特别贵，一般的都是画册嘛。
是，
对，
就甚至我在这看书的过程之中啊，就因为我的习惯还是举着看嘛，我举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开始喘气了，就倒不上气儿来了。那么咱们首先先问一个终极问题啊，什么叫设计？
上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老师他就说，设计就是没事找事儿。最近这种一路走过来的这感受就是解决问题，嗯，
解决问题，
对，帮助客户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用设计师的专业技能表现出来，把它视觉化一下。
那设计跟比如说这个艺术创作这之间的区别 或者说它有区别吗？比如说啊，有时候我可能去看展，当代艺术，包括一些装置艺术展，在我看来，这不就是设计吗？那比如说设计了这些作品的人，他到底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个设计师呢？
艺术跟设计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呢，更倾向于发现问题，
嗯，
对吧？它不负责解决。设计呢，就是你不但可能有的时候啊，不但要发现这个问题，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提出一个方法来。而且这个方法不是说那种偏艺术化的表达，它是更偏向于功能向的，偏向于既要把这个问题发现了，又要用一套方法把它解决掉。
嗯，
而且这个方法呢，既能够被用户所认可，又能够被你的甲方所认可。
嗯，
而且你自己又不能太抵触，因为你自己做一个抵触的东西肯定做不好嘛。就是这三方的这种品味的一个平衡，我觉得是一个专业设计师应该有的一个素养。设计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最开始中国的是没有这个名词，它
没这个词儿。
当然有这个词，但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设计这个词、
哦、
以前设计就是我设置一个计谋去干嘛
啊？设计、
对、就是、
那不是设计，那是设计、
对，就设计。最开始的中国有一个词叫图案，是跟设计最相近的一个词，但是后来引进了一个词叫设计，跟最开始的也有这个关系，就是我给你出一个计谋，
嗯，
然后解决这个事情。
哦，锦囊。
对，还有一个你看设计两个字嘛，它都是言字旁的。
哎，对啊，
它跟说话有关系，
得沟通
是吧？对，得沟通，我得说服你
啊、
哦、不但说服你，我还得说服用户去用这个产品、
嗯、哦，就是两个言字旁，一个说服甲方，一个说服用户。
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对。
那这个我工作这么多年啊，也打交道过一些设计师啊，有的可能是公司的同事，有的是我们合作伙伴、
嗯，
这个设计师粗略来分的话，可以分成哪几大类啊？
现在来说，有平面设计师，像 UI 设计师，
嗯，
电商设计师，包装设计师，品牌设计师，还有一些工业设计师，书籍装帧设计师，大概是这些类吧。
哦，电商都是一个独立的品类了。
对，因为现在应该是单中国来说啊，互联网特别发达嘛。像那个双十一的时候、
嗯、
各个电商打架的时候，就是拼各个商家电商设计师的能力的时候。
诶，这我特好奇，为什么是要把电商设计师专门拿出来？是他们的设计的这种理念跟其他的设计都已经不一样了是吗？
他们设计的品类是单列出来的，就是那个手机上面的活动广告，最主要的就是比如双十一的时候、
嗯、
春节的时候，打折的时候
啊，
就这些广告上
面的。双十一、双十二、
哎、
618、情人节，
对对对 对, 对，
所有的节，
对对对，都是这些设计师特别忙的时候。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相当于是一些可能我也听说过的，比如说像什么室内设计师、什么建筑设计师，就没有包含在你这个。
哦，对，也有这个也是
啊，
这个
也算设计师。
对对 对, 对，我可能刚刚没想到
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真说到设计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啊，生活中或多或少打过一些交道。所以今天跟左伟老师之前约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们今天具体要聊什么。其实最容易想到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所谓的设计师接活指南。这个大家可能都想听，因为首先我们听众里边本身设计师的比例特别高，
是吗？
对，就每次我们做什么问卷调查的时候，一堆的设计师，他们听的节目一定很有共鸣。然后而且就是如何跟垃圾甲方斗智斗勇啊，
也不能这么说。
你还不说，你都写在书里了，你这个《志字百方》这本书我可看了啊，虽然没看完，因为后边全是字儿看不懂，但是开头那几页里边就专门好几篇是讲如何消化甲方需求。
哎，对对对对，
甲方分成几种。
对，说的稍微中性一点是可以的。
然后其中最垃圾的甲方就是我这种甲方。我一看这不是说我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般来说呢，我这本书甲方看的几率会比较少，设计师看的比较多，所以就是教给他们一些方法跟甲方去沟通。因为人跟人的沟通你知道，
嗯，
非常困难的，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怎么能够让别人去了解你呢？所以我就总结一下，各式各样性格的、
嗯、
各式各样需求的这种甲方，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的时候，我是怎么顺利应对并且成功的，对吧？
嗯、
这个经验我分享给你，嗯、你可以去借鉴。
对对对，是因为我跟周老师实际合作过，对于他的这个消化需求的能力啊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且之前你跟我讲过，客户拿 QQ 跟你聊那个，那个
啊、那个挺早了，其实刚开始做品牌类的，当时是一个小姑娘跟我联系的，就是 QQ 上面联系，今天说我要一个卡哇伊的。
啊、
然后第二天呢也跟我沟通说他要老子的那种感觉，这是道教的老子、
对对对，
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这种道教跟卡哇伊怎么结合了、
啊、
需求差别这么大吗？这个人人格分裂还是怎么样了？后来因为我实在不理解他这个要求，他线下见面了，结果一下来了两个人都用同一个 QQ， 今天这个人跟我沟通，明天那个人跟我沟通，然后两个人之间不沟通，然后就搞得好像我自己精神分裂了一样。
我能想象啊，跟客户聊其实最怕就是对方好几个拿主意的， 每个主意都不一样，这个太让人崩溃了。
对对对，还有怕那种一上来拉个微信群、
嗯、
然后微信群的七八个人
哦，
发个东西过去七八个人一起说，然后中间没有一个人去统一的、
嗯、对，
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们可以六七八个人一起去沟通、
嗯、
然后确定一个统一的方案，然后给到设计师就 OK 了。
嗯，
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微信群里面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大家一起说，然后设计师就开始迷茫了，
对，
这么多信息我怎么取舍了。
你这个说大点好，那个说小点好，
对对对，
那我听谁的呢？
对对对，每个人审美取向又不太一样。
韩经理跟甲方打交道，我估计咱们就直接能录十期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是说了要这勇攀高峰嘛？对，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就对我来讲，或者说对于很多听众来讲非常陌生的一个知识领域，但是也是泽泽老师他自己专门的一个研究方向吧，就是字体设计。给大家讲讲这个字体设计是怎么回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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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我更愿意聊这方面的，也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字体方面的知识嘛，因为字体每个人都用到、
嗯、
对吧，字体是平面设计的根本，就是你做任何设计不可能离开字、
嗯、
你表现一个任何东西没有字只有图永远是靠猜的。
对，因为我自己做过 APP 开发嘛，
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研究了市面上所有的一些有名的 APP， 基本上那个 icon 可以认为是 logo 嘛，
对对对，
分成几种，一种是只有字儿没有图的，一种是有字儿有图的，一种是只有图没有字儿的、嗯、但是因为 APP 在手机上它底下都有一个文字说明，
对对对，
是的，相当于说你只有图没有字儿也行，
对, 对，
但如果你底下没有字儿只有一个图，那就真的就得靠猜或者靠记、
哎、对，就比较麻烦。对，
嗯，那字体设计师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就是你自己最开始是怎么样转到字体设计这个方向的？
其实这个也因缘巧合，就刚毕业的时候、
嗯、
在上海工作，当时是2010年，
整整十年前。
对，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呢，它设计上海世博会的礼品。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拿上海的一些老建筑，比如说石库门、田子坊啊、东方明珠，做一套礼物。但是当时配字的时候，我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字都不适合。然后我就想，能不能根据这些建筑的风格给它设计？比如石库门，我就设计的有点石库门的风格的这种字形。
嗯，
然后就很受欢迎。老板也喜欢，推出去之后大家也很喜欢，发到设计网站上共鸣也很多。那时候10年啊、
嗯、
还没有说像现在字体设计这么知名，虽然现在也不知名，就是10年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做的是字体设计。
哦，自己都不知道。
对，反正就是做了一套美术字，类似于、这个、
美术字，
对、
啊、对对对对，
类似于这种感觉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吧，还能够表现各种各样的性格。然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往这方面多找一些资料，但是那会儿其实没有太多资料、
嗯、
大部分资料都是欧美那边的，日本那边的居多一点。当时我在的是一家香港的公司，在上海的一个设计中心，
嗯，
他们呢用英文很多，当时我英文也还可以，上了很多英文的这些网站去翻译他们的文章。有一度啊我沉迷了，因为你越研究这个字发现这个字的知识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越吸引你，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每天下了班之后就看国外网站的这些关于字体的文章，还翻译。翻译是为什么？我可能今天看了，我一个星期之后再看，我还得去查一些字体，因为有些词我不懂嘛。
哦。
然后我都翻译下来，还发到网上，帮助也喜欢字体的这些朋友，对吧？一起去看这些东西。
嗯。
当时一度翻译这个文章，翻译到凌晨三四点都有了。
哇，沉迷了。
对，特别迷，特别迷。大概就是从这儿开始走上字体设计这条不归路了。
那这个字体设计啊，跟什么 logo 设计啊、平面设计啊、品牌设计、啊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
它属于一个平面设计的子分类。
嗯，
你像品牌设计的话，最主要的一个点睛的部分就是 logo 嘛。
对对对，
logo 你肯定会涉及到字体，你注册的时候你要注册某某有限公司、
嗯、
你可以去拿字库里面的字体直接放到你的品牌 logo 里面，但是碰到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拿字库的话， A 公司可以用， B 公司也可以用，
嗯，
那你怎么体现你这个公司独特性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字体设计师了。我会为了你这个品牌的独特的文化设计一款专属于你这个品牌的字体。
哦，
这就体现出它的价值了。
对，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我这个名字要响亮，而是这个名字大家看到它的时候，
对，
它这个字体本身又有很多的信息量了在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就比如说你之前设计过的那些 logo，
对，
包括日常公园，实际上它可能比较接近于我们看到的某一种字体，但是它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现成的字体。
对对对，
它有很多的新的设计在里面。
对对对，
那由这个字体设计又延伸到一个对我来讲也是属于新的概念，就是这个字库设计。字库设计又是个什么东西？
字库设计是近两年比较常说的一个词，以前其实提的比较少，因为版权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电脑里面用的黑体、宋体用的最多的，对吧？ 所有的字的合集其实就是一个字库。
等于说就是我们平时打开这个电脑啊，可能打开一个 Word，
嗯，
你在那个格式栏里边能选到的什么楷体、黑体、什么宋体，
对，这些都是
隶书啊，这些都属于字库。
对，都是字库，都是你可以在电脑里面找到这个字库的文件的。
嗯，
就是比如说你的 PowerPoint 拷贝到另一个电脑的时候，没有嵌入字体的话，就会缺这个字体。
啊，对对对，或者是你在这个电脑上排版排得特别漂亮，换一电脑，
哎，
这
对它就
是全变了，
对，它就自动替换了。这个时候呢，就把你电脑里面用到的那些字体拷贝一下，拷贝到另一台，然后再打开的时候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都是把它转成 PDF。
对，这样可以。PDF 就是把这个字体嵌入了嘛。
哦，
嵌入的话就会很大。西文的话没有关系，它很小，文件格是几 K 的都可以。
嗯，
但是中文一般非常大，中文的可能几十兆、几十兆都是有，因为它字符很多嘛。
哦，
比如你用了十款字体，
嗯，
你一个 PowerPoint 有可能到了一 G 吧。
我天，
对，就加上你图片了各种什么。
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不然，我觉得还是从根儿上来刨一刨这个字库，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概念从哪儿来的？咱们往回刨的话，是不是得从那个？到底是华生还是毕生？我这那、个，因为小时候老读错、长大之后就掰不过来了，老觉得跟福尔摩斯在一块儿那个毕生啊，
毕生，毕生。我们可以从比毕生更早一点、
哎，
对吧？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一些不太了解字体的朋友普及一下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汉字，因为世界上来说，就是整个这个星球上，
嗯，
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已经没有人在用了。
哦，
只有我们中文延续用了这两三千年，还一直在延续。你能够想象两千年前人的文字，我们是可以去看懂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字里边，你觉得还是保留了相当比例的象形文字的元素的，是吗？
对对对，有的有的。我们汉字最早的时候是用来干嘛的呢？
嗯，
是用来祭神的。
嗯，
它是族群里面的一些巫师祈祷天、
嗯，
然后得到一些信息。反馈出来之后，他把这个文字刻到甲骨上面、
哦、
记载下来。那会儿的工业，别说工业了，那会儿条件非常差，
对
不对？他怎么记录？没有纸、
嗯、
没有笔，他能想到的就是拿一个硬的东西去一个软的东西上面刻、
嗯、
而且这个软的东西要能够保存。
嗯，
他想到那会儿就是骨头、
哎、
把甲骨上面刻一些文字来。
嗯，然后这些甲骨文就形成了当时的甲骨文字库，是吗？
对对对，就汉仪的甲骨文字库是根据这个来的。
啊，真的呀？
对对对对、
哦、
但是我们现在来说看这个甲骨文比较吃力，但是他们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通过象形来看的，比如说这个日太阳吧，就是一个圆里面一点儿、
嗯，
最直接就是旦这个字，就元旦的旦、
啊啊、
上面一个日、
嗯、
下面一横、
啊、
它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太阳出在地平线上面、
啊、
就是日出了嘛。
不是，旦这个字儿在甲骨文就是这样的了、
啊、对，就是一个圆圈里面一点，然后下面一横。
那跟现在有啥区别啊？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阅读两三千年以前的这种文字的。还有比如说这个林、
嗯、啊，就双木成林、
对，这个林，还有这个枣，一个太阳
啊，
在一个树林上面冉冉升起、嗯、它是一个象形加一个会意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最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传说嘛，我们文字怎么产生的，就仓颉这个人仰观天象，他看了看星星怎么移动，俯瞰这些动物啊，这些鸟啊，他们留下的痕迹，他就创造了甲骨文。
这是传说了吧？这应该是
算是一个神话吧。这个人传说有三只眼，
嗨，
就像二郎
神、
二郎神一样，他有三只眼、嗯、然后有了文字之后，当时记载是鬼发现这个文字就都哭泣了。因为什么？因为人会了文字之后就通天了，因为那时候文字是用祭神的嘛，跟神来沟通的嘛、
嗯、哦，
普通人类都能够通天了，你想想那些鬼都已经害怕的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
嗯，
第一个阶段就是甲骨文这个阶段。第二阶段呢比较重要的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嗯，
他把文字统一了，
统一读量衡，统一文字，
对，统一成了小篆。小篆它是圆着写的。当时有一个秦朝的宰相嘛，李斯，他当时为了纪念秦始皇的这些功绩，就在泰山上面刻了一个一山刻石，把这个秦始皇的功绩刻在石头上面。你可以发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刻在骨头上的，后来秦朝的时候他可能科技发展了，可以拿金属刻到石头上了。其实发展的逻辑思维很简单，一个是我要记录这件事，
对，
第二个是这件事情我要流传下去，
长久的记录。
对对对，所以它一个是骨头，一个是石头，所以这块碑呢、
嗯、
现在还有
哦，
但是时间太久了嘛，都被雨水啊冲的看不到了，但是呢、
嗯、
能够找到很多以前朝代拓下来的那种篆书的那种，
就是这个原品已经相当于损毁了。
对对对，
但是有很多的这种叫什么
拓下来的
拓，对，
很多书法家嘛比较喜欢这些中国书法、
嗯、
他就去那个泰山那边把这个东西拓下来、嗯、
就好像中国古代很多的名画就原画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有很多的临摹本，
哎，对，
临摹的也特别好，
类似
留下来了，
类似啊。后来第三个阶段是汉字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隶书。到汉朝的时候变元为方，我们知道 篆书它是圆着写的，很多你像写个口，
嗯，
它是四角圆的。
对，
你像四角圆的话，如果我拿笔写的话是很难写的。
这画个圈儿感觉呀？
不是圆圈，它是一个圆角矩形
啊、
嗯。你想一想，所以我要写一个口呢，我要画四个圆角，再画四横
啊。八笔啊，
对，就很难嘛。
啊、哦，真是，你今天写口就三笔就够了。
对，所以隶书是怎么来？从这个名字也可以听出来，它是由隶比较下层的一些
下层官员。
哎，对对，他当时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抄书的人每天他都写篆书，
嗯，
他得多累啊？
啊、哦，
对吧？又累又不快、嗯，可能这一辈子也就抄一卷书，怎么办呢？对吧？他就想方设法把这个速度提高。
嗯，
提高的话，你像口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把这个圆形的写法变成一个方形的，
嗯，但是隶书感觉还是带了一些这种弧线保留下来的，
对，它还是偏书写为主的嘛，还是那种软笔、毛笔这种书写的。然后到了隶书这儿呢，它的工具跟材质又变了，就是汉简嘛，拿毛笔写在竹子上，
哦，
所以有的时候看隶书为什么偏扁呢，也跟这个竹子的纹路它是竖条的有关系。
哎，跟那什么关系啊？
因为你如果写长了的话，有的时候的墨可能会顺着那个东西会滴下来。
哦，
写太长，像隶书的那个波折，
嗯，
蚕头燕尾，它其实也是跟材质有一定关系的。
原来这样，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小学生的时候，好像对这些东西什么都有兴趣，所以也去琢磨过这些字体，
嗯，
就是觉得哪个好看，发现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隶书，然后就专门练隶书，恨不得就我那个作业本上作业都拿隶书写，签名也拿隶书签，我到今天都会签。
怎么说呢，隶书偏老气的一款字体，
哎呀，
偏中正一点，
嗯，
比如说很多比较古旧的匾额可能用隶书
啊，对，
然后到隶书后面这个阶段呢也是比较重要的，楷书这个阶段，
嗯，
就是唐朝的时候，像那个四大家什么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这三种楷书，
嗯，
是跟这个印刷字有关系的，
嗯，
唐朝的时候不是佛教很兴盛吧，当时就有了那种专门抄佛经的，也是按照这个文字发展的逻辑啊，就是一要快，
嗯，
二要保存，
对，
第三个呢要看上去就是识别性啊，识别性要高一点，
哦，
不可能 我这个人写了别人看不懂，
嗯，跟医院大夫开的那个处方条
是吧？对，这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艺术跟设计这个区别，就是你如果太艺术化的字，你像一些艺术家他写的字他可能自己看得懂，
嗯，
你换个人他看不懂了怎么办？我抄了佛经抄了两三年一本佛经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那
岂不是失去了这个流传的意义了，
嗯，
对不对？所以这些写经生呢他的字非常工整，
嗯，
而且非常易于识别，跟书法家的字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哦，就是正楷应该这么说，
哎，对，然后写的又特别快，
嗯，
这是我们最早的印刷字的雏形，就是从写经这儿开始的，
啊，就你说的是楷体是吗？
对，应该算是最早的，比如说宋体它是源于唐朝的楷体的，
哦，
对，是这个关系，楷体之后就是到了刻本，就是宋刻本最出名的时候，宋朝是一个抑武扬文的一个朝代，看一些历史资料就是说村里面啊稍微有点资产的都藏书很多卷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你像藏书那会儿他怎么印这个书就是个问题，因为你需要的书就多嘛，
嗯，
需要的书多就有印书的，怎么印呢？不能只靠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雕版印刷了，就是先也是拿一部分人来写，拿一些书法家的字，
嗯，
或者说一些写的字比较工整的人，
嗯，
先写好了放在一块木头板上按照这个字再雕刻出来，
哦，
然后按这个木头板去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复制了，对不对？你这一页可以印很多，
啊，
很多次，
嗯，
当时出现了三种字体或者说是三个地方吧，
嗯，
当时印书最兴盛的像福建还有这个四川还有这浙江这一带，
哦，
这三个地方是印书最多的，他们这三个地方的风格又不太一样，像四川这边比较喜欢颜真卿的，颜真卿的字是偏粗一点偏肥大一点，然后像浙江啊还有福建这一块就是偏欧阳询、
嗯、
柳公权这些书法家的字，他的字偏瘦长，很讲究这个筋骨感。
那跟这儿我有个问题，那就是说他们那时候相当于是有的人在用颜真卿有的人在用欧阳询的书法来当成他的这个印书的字体，可不可以理解成这就已经是相当于他们个人的字库了，用颜真卿字库来印书？
哎，对对对，你这个理解非常到位啊、
哎、
已经是这样子了，他们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了、
嗯、
但是那会儿肯定他已经没有版权了，因为我们知道版权五十年嘛、
嗯、
他到宋朝的时候他已经不进多少年了。
不是版权的事，就是说因为你要印一本书啊、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汉语的字库有几千字
啊、
嗯、就是他们能收集到的颜真卿的墨宝凑得起这么多字吗？
哦、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颜真卿这个人写的
啊、
哦、是后人 模仿颜真卿写、
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学书法也是仿，比如说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啊，什么欧阳询的《九成宫》啊，就是仿他的字来写，就是拿很多仿的比较像的或仿的比较工整的，
等于说就是颜体，
对，
颜体并不是颜真卿他写过的字抠下来放在这儿，
对对对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
对对，是颜体，这种也是要人写的，
嗯，
工作量也很大的，你像写一本书也不少字了，也得写个一两年，有的时候。
关键在于他这个字儿吧，它不像说，比如说你后来有这个什么活体印刷，我弄一堆的这个
拼出来
的
吧、
啊，拼出来、
嗯、
啊，每本书我用一样的工具来拼，那个是你每一本书我就得刻一遍是吧？而且只能用在这本书上。
对，所以当时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按照现在的工业设计的说法，其实就是开一个板，开个模是吧？
对对对对对，开个模，嗯、然后这个。工具呢就又变了，以前是用毛笔写的，对吧？像写经生，他用毛笔写在纸上，然后这雕版呢是用刀子刻在木头上的。
嗯，
毛笔是软的，纸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吸墨了，偏软的。像刀子跟木头又是都是硬的。
嗯，
这个时候这个字体又发生变化了。
哎，
很多毛笔能够表现出来的细节变化，在刀子刻的时候你就刻不出这个。
对、
这个，
你想刻一个楷体，刻一个隶书出来，感觉都有点费劲，
对吧？你像毛笔专业上面有一个飞白。就是我一写的时候可能写得很快、
哎、
中间的部分有一些白的，因为墨不均匀。
哦，对对对。
有的快有的慢，中间这种非白的很多小细碎的这种小尖儿。
对。
就没有了。对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新字形，就是刻本体。
就叫刻本体是吗？
现在来说是也开发了很多种，就像方正的汉仪都有这种刻本体，刻本字库都会有。
嗯。
这是由工具跟介质发生变化带来的这一种新字形。
那这个刻本体它的形状更接近于今天的什么体、啊、
介于宋体跟楷体之间的一款字体。
哦，这是在宋朝的时候。
对，宋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这种字形呢还是比较接近于楷书的，还是横是斜的。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呢，这种类似于楷书的字形就已经发展成跟我们现在用的宋体很像了。
嗯，
就是横平竖直的。
不是，那它为什么不叫明体叫宋体呢？
它有一段历史，就是康熙他规定了以后这样子的字就叫做宋体字。
哎，是康熙规定的。
对，因为他的前一朝是明朝、
哦、
他不想提前朝避这个讳，所以他说这种明朝体的字就叫做宋朝体、
哦、
隔一代嘛，他就没这个避讳了、哦、所以有这么一段故事。然后之后呢因为官方定了、
嗯、
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仿宋体、
嗯、
它其实是真正的宋体
啊、哦，它是诞生于宋朝的。
对，在日本他就管我们的宋体叫明朝体，我们的仿宋它叫宋朝体。
啊，行，这儿又找了一个忙啊，就是说这个宋体其实是诞生于明朝，然后这个仿宋体是诞生于宋朝。
哎，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清朝。清朝的时候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雍正的时候要印一套这种叫古今图书集成的，
嗯，
就是很多图书啊，就是很多古籍放在一起的，他印这么一套书，这里面就需要很多活字。他当时就官方主持这件事情，制了一套铜活字。
哎，怎么突然就到铜活字了？不是说从毕生开始说吗？咱们赶紧把毕生给跳过去了、啊、
对，因为北宋的时候毕生他发明了泥活字，但是泥活字保存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就根据毕生的这种方法就做了一套铜活字，可以反复去用、
哦、
也不会去损坏。为什么毕生不用铜活字呢？因为太贵了、
嗯、哦，
你想想一套汉字要多少铜，
嗯，
只有官方有这种财力的才能够做这件事情。
那等于说就是在北宋毕生发明了这个泥活字之后，在宋元明这几个朝代其实在中国国内是没有人在用这个活字印刷的是吗？
断断续续的有用，但是到雍正这儿这一套字做的是最漂亮最完整的。
哦，
当时排完了这本书排了66册吧，好几万卷的这么一套书，然后用完了之后就很可惜给封存起来了，封存到当时故宫的武英殿里面。然后因为太久没有用了，这看守的人呢就把这些铜活字呢倒腾出去去偷偷卖了
啊，就卖了
对对，卖掉了，卖掉了一部分。但是后来呢看管的人怕事情败露嘛，
嗯，
他就向上面提说我们现在铸铜钱需要铜
啊，
他就把这一套字给融了。
这不胡说吗？
对对对，
而且不光是胡说的问题，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明显那个字儿更值钱啊。
对，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然后乾隆后来在想这个事情又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他当时还写过一首诗，具体什么内容忘了啊，反正就写过一首诗说这个事情、
嗯、
就是后悔当时把这个铜给融了。
嘿，但是如果铜活字当时能造出来，他再造一套不就完了吗？
太费时费力了，就是、
嗯、
你想想要多少铜，要多少人去刻，刻了之后要干嘛，他做这个事情
啊、哦、因为他当时 弄这套同伙字是他就是有这么一个书要印，
对，
而不是说他要弄一出版社
啊，对，
对，年年印书，他印完这书之后他
就
没用了，
没有下文了，就可能就是、
哦、
对对对，所以这个非常可惜。如果能够保存下来的话，这一套同伙字应该是我们中国字体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绝对是历史文化遗产了，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款同伙字印的这个课本啊是非常秀丽的
啊，这个书留下来了，
对，因为它是官刻嘛，很清晰，字又很秀丽，整个的印刷质量也非常高，包括一些纸张啊这些方面的、
嗯、
刻工选的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官方主持的嘛。
它那个字体用的什么字体啊？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宋体了
啊、
哦，就是明朝体。
也就是说，截止到清朝，民间主要的印刷方式还是雕版印刷。
哎，对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活字印刷虽然已经发明了，但是它不是这种最主流的印刷方式。
对对对，之后可能到了民国了。
哎，
民国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技术性的突破，欧美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当时在澳门的时候有一个叫美华书馆的，后来从澳门又搬到了宁波，又宁波搬到了上海。
嗯、
然后就是这个美华书馆，他为了传教嘛，印圣经，他印中文的就要拿中国字来印嘛，
嗯，
你像圣经那么多，他拿雕版来印就很
哭了，肯定
对，就很麻烦。像西方圣经，他是拿活字来印的，古铜宝的那种东西，
啊、
对吧？但是中文的拿活太多了，
对、啊，
六七千，然后一万、两万这种，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是
传教也不容易，
对对，太多了。他们当时就有一个人叫江别利的，就发明了一套电镀铸字法。
嗯，
是怎么铸？就是先拿这个黄杨木写一个杨文，杨就是凸起来的
啊，
就像印章是嘛，凸起来的。
阳是阴阳的阳啊，
对，然后再拿这个电镀的方式把它盖上，电镀的那个铜不就是变成了一个凹进去的了吗？
哦，
反正阴阳的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啊，
嗯，
然后这个铜再弄到这个铅上面，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铅活字它跟最开始的黄杨木其实是一样的，
对，但是铅活字比较坚硬，容易保存，
对，也就是说从黄杨木的这个阳纹经过这个电镀的这个铜过了一道、
嗯、
然后回到这个铅活字上，这个东西就可以长期保存了，
对，一个是长期保存，一个就是它不变形啊。你像木头湿了干了，它字儿就有的时候大了小了裂了、
啊、对，
对不对？它木头嘛，对吧？但是你铅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
而且你有了这个铜模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反复的去铸了？
哦，就可以反复制造新的铅活字。
对，因为你铅活字用的时间太久了，凸起来的部分磨平了，
嗯，
磨的不尖锐了，我就可以再镀一套。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以拿去卖了，
哦，
对吧？我可以复制100套，我卖给你一套，卖给他一套。
也就是说从工艺来讲的话，这个铜模可能是制作成本比较高的，但是我可以弄一堆铅活字、
哎、
然后卖给所有人，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个人呢，他回国的时候，就是回欧美的时候、
嗯、
途经日本，把这个技术传给了驻地活版使的一个叫本木昌造的一个日本人，传给他了、
嗯、
回过来说一下，这个宋体字刻当然是中国人来刻，但是这个技术可能是欧美那边传过来的、
哦、
然后这个技术又传到了日本，日本根据我们中国人刻的这个黄杨木的这种宋体字的风格，他再加以修改，然后就变成他的宋体，也就是他的明朝体。
哦，等于说日本的所谓的明朝体实际上就是从我们的宋体字稍加修改而成的。
可以这么说，它的源头应该是我们这边的，但是它改完了之后就改的质量很高了。明白意思吗？
很高质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手刻的嘛，可能刻的大了小了歪了扭了，工业标准比较低一点，它纯手工的、
嗯、
然后日本那边工业标准稍微高一点，因为他们那会儿是明治维新嘛，
已经明治维新了，
对对对，就比较工业化那会儿。这个明朝体呢，就是日本宋朝体的两大源头，
嗯，
一个是秀英体，一个是铸底活版使的这个宋体。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脑里面用的黑体字，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没有提过黑体，对不对？
对，
因为黑体不存在，现在还没存在呢，大概在1900几年的时候吧才有了这个黑体字。按照现在书面上来的说法，是日本人发明的
啊，他们发明的。
对对对，他根据当时明治维新的时候，很多欧美那边的舶来的广告，
嗯，
他有一些无衬线体做的那种广告上面的一些字符什么之类的。
哦，就是长得很像黑体字的英文，
哎，对，
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 对, 对，
他们反过来发明了黑体字。
对对对，但是其实，在历史上，这个黑体字是有存在过的，像一些汉朝的，
嗯、
或者是。很古老的时候，那些碑文上面有一些隶书，它是很黑体字的，但是没有这个叫法。
哦，
正统来说的说法就是这个黑体字还是日本那边传过来的。
哦，等于说当时中日之间有一些这种字体的交流。
对，嗯、当时中国大部分宋体，
嗯，
都是从日本买的。
啊？为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们这边有的是什么？是楷书跟仿宋体。
嗯，
我们是有的。日本那边呢，从中国买楷书跟仿宋体。
你说这个买指的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就 就是民国的时候，
民国的时候，
对，民国的时候，相互买、相互借鉴、相互抄这样子的，修修改改的。仿宋体呢，发明也有一段历史，就是当时在杭州的时候，有两兄弟，一个是丁善之，一个丁辅之，他们要印一本诗集，印这个诗集呢，他就发现市面上所有的字呢，都就像现在我们的宋体字一样，就是很横平竖直的，他们是属于文人比较审美的，他觉得这横平竖直的太死板了，呆板。他们就想有没有可能自己做一套更偏向于那种楷书的宋刻本，横笔是斜的，比较秀丽的那种字。他们就选了很多宋刻本来参考，然后做了一套仿宋体。它其实是真正的宋朝体，
对。
但是因为宋体已经有了这个名字了，
被用过，
所以它叫仿宋体。
嗯，
当时叫巨真仿宋，在当时卖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各个书馆就开始山寨了，也不是叫山寨吧，当时就各自研发自己的仿宋体了。
等那个仿宋体就一直流传到民国。
对，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仿宋体，
都是这个。
对，然后日本呢，他看这个仿宋体也很好，他也引进过去，仿着我们的仿宋体做了一套他自己的仿宋体。
仿宋体，
对，仿仿宋体，他们叫宋朝体。然后楷书当时有这么几个吧，有一个汉文正楷，是偏颜真卿的，偏粗一点的那种
啊。对啊，之前不是有两大派系嘛，颜真卿、欧阳询嘛。
啊，对对对，汉文正楷，还有一个是华风的那种楷书，就是偏这个欧阳询的那种，偏瘦一点的。
在那个时候，这两个流派还都同时存在
啊。对，还都有，就一个是偏粗一点，一个是偏瘦一点的。
嗯，
反正是这两种，日本也是管我们买这些楷书的。就这个楷书当时是让一个叫陈履坦的人来写的。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印多少字写多少字，后来就说呢，这个字库这么受欢迎，我们不如就写一套吧。写一整套，然后让这个叫周焕斌的这个人给他刻出来。结果这个书法家呢，写了几个月就死了
啊，
去世了。
那怎么办、啊、
字没写完，然后
换人写字不一样了。
对啊，然后就根据这个他写过的就模仿着，然后做这个整套。所以当时写这一套字要两三年的这个时间
啊，就光写这个字写两年。
对，他要写几万个字嘛。
啊、哦、对。
他还是繁体字再刻出来，其实工作量是很大的。还有你像当时有一个红衣法师李叔同，
对，
他当时的书法也很出名。有一个印刷厂商也要让他写一套。
哦，
结果他写到某一段的时候，他说他写不下去了。写这种带女字旁的字的时候
啊，
他是佛教的嘛，
啊，写不得女字。
对，比如说尖这种字
啊，
都是不带好的字嘛，
啊，
不能写、
哦、
作为自己比较信佛的。
也就是说他写这个字的时候，不是说我把它写出来就完了，写的过程中人家还得琢磨去体会这个字。
对对对，他一边写这个字、一边身体特别受倦，然后就放弃了，所以他这个字就没有完成。
当然让他写的也是楷体，是
也是楷体，但是后来其实我自己想啊，他可能就是写这个字太累了，我觉得
他就是写烦了。
对，太累了，而且是要很像，你明白吗？就字库跟写书法不一样、写书法我可以直抒胸臆，对不 对，但是你写字库的时候我给你个格子。
说白了，他作为一个设计师，他接了一个活儿，干了一半不想干了，这很容易理解吗？
有可能，反正大师的想法我们不太好揣摩。反正他当时理由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
哎，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比如说 Word 里边打出的这个楷体，是属于哪一派的呀？
大部分都是属于欧体的，就是、欧阳询的，偏瘦一点点的。像我们教科书里面那些楷体，大部分都是偏欧体的。
哎，
因为一个是要写，一个是要刻。像这个颜真卿的，他那个楷书叫汉文正楷，他写的很好、但是刻的不好。他把那个神韵没有刻出来，
不好刻还是没刻好、啊、
没刻好
哦，
可能这个刻工啊还是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字确实不好刻，但是就是没有刻好、然后导致印出来的楷书呢不是特别好看，反而原稿更漂亮、但是这个欧阳询的这个楷书呢，它是写的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刻的非常漂亮，导致你印出来这个字呢很秀丽，非常挺拔。
那等于说就是民国时期在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印刷体的字，应该就是刚才你说的包括楷体、宋体、仿宋、黑体，
对对对，四大印刷字体。
哦，那时候就四大印刷字体了。
哎，对对对。
啊、那其他还有没有一些相对不那么主流，但是也有人在用的字体？
当时在民国的时候，是美术字最百花齐放的时候。
什么叫美术字？
就是我们广告上面看到的那些、一些漫画呀、一些杂志上面只有几个字的。它不值得我们出一套字库嘛，对不对？
哦，
对吧？它不值得我们印一套签字，因为我只需要四个字
啊，就跟下面这 logo 一样嘛、
哎。对，其实就是 logo、
日坛公园啊。
对 ，logo 或者是标题字这一类的。
标题字。
对，当时就是属于美术字这个范畴的。
嗯，
民国的时候，书籍装帧是非常受人注重的，因为当时要翻译很多国外的书嘛，像日本的、欧美的都会翻译。这股风潮呢，是谁带起来？就是一些留日的留学生。
嗯，
你像闻一多，鲁迅。
哦。
还有什么像陈之佛这些人，他就是留日之后在那边学了很多平面设计类的这些知识。
对，之前好像一直有个说法说鲁迅不但会写文章还会设计封面，这是真的是吗？
对对对，我有一本书嘛，就专门写他跟印刷厂怎么交流的、怎么去改这些稿子，怎么去校色，他都会去手把手的去教的，
钉板
对，他不像现在沟通这么方便嘛，他当时就寄过书稿去，他要看说这个颜色怎么样啊、他当时有一个弊病，就是印刷厂就是习惯把那个版面印得特别满，他就吐槽这个，他说现在当下这个时风呢，他非得把这个版面全部印满，觉得才够节省，你不知道这种留白反而让这个版面更美观一点，他当时就有这个想法。鲁迅呢，他也比较喜欢收集汉朝那种拓片，把它再反拓，然后用在自己的一些书籍的封面上面，有很多他的书的一些图案其实都是跟那个汉代的拓片有关系的，
就是最开始小薄本的那个什么《儿乙集》《二心集》，
对，有的时候
是
对，而且他也自己写他的书籍封面那些字。
那他自己写那个字体是他自己发明的吗？
也不算自己发明，因为属于某一种吧，比如说属于隶书
啊，
属于那个楷书 啊这一类的。
但是他会有些自己的设计是吗？
对对对，他已经注重到这一方面了。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那个叫钱君陶的一个老先生，现在还健在。
哎呦，真的，
对，当时他设计的封面非常非常的招人待见啊。号称钱封面，他姓钱嘛，就是冠名了。你要设计好的东西，就找这个钱君陶的，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了。
是不是就像国内的这种什么顶级平面设计师
啊？有点像，他很擅长把那个西方的那些平面设计理论，比如说俄罗斯的构成主义，当时那会儿民国的时候，刚好西方是包豪斯那会儿的，他把那些理论都拿过来用在自己的书籍装帧上面，比如说一些点线面啊，圆方，很偏西化的那种，但是又有中国的特点，毕竟他要用中文字来表现嘛，所以他的整个思维方式不是偏书写向的，他是偏几何图形化的，把那个字。
那刚才你说的这些鲁迅啊，还有这个钱先生啊，他们算是字体设计师吗？
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字体设计师，应该算字形设计师。
怎么说？
他设计的是某几个字，他不会设计整个系列，对吧？
他不会弄一个几千个字的字库出来。
对对对对对。我们第一代的字体设计师应该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了。60年代之前，我们的字体还是从日本去采购的
啊，去买字体。
对，去买进口那个日本的。然后后来呢，在59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比较有决定性意义，就是59年的时候，文化局的局长去参加德国莱比锡的一个比赛，就是书籍装帧的一个比赛。当时我们那个中国地的那些书籍啊，还有一些画册、都得了金奖啊、铜奖都有，但是唯独这个印刷字体特别差，得了倒第一。因为那时候都是民国那会儿过来，都不全，又不整齐，歪歪扭扭的，印出来的字很不漂亮。然后这件事刺激很大，国家非常重视。然后就由那个周恩来周总理牵头，他来主持这个事情。当时是形成了一个三厂一所，三厂就是北京新华字模厂，还有一个是上海字模一厂，还有一个是常州的605厂，专门生产字模的。一所呢，就是上海字体设计研究所，来做这个事情，
责成这个单位，
对，
把这事儿给我弄好。
哎，对对对对，因为当时没有字体设计师这个概念，大家也不太重视说字体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刻工来刻的，没有说字体设计师怎么样的，
就老师傅是吧？
哎，对，老师傅来刻的。当时是请了三拨人，一拨人是老刻工，刻了好多年了，有这个手艺的；一拨人是书法家，写的比较规整的，懂书法的人，还有一拨人就是书籍装帧的，懂美术的，懂平面设计的。像我们刚刚那个民国时候说的钱君陶，就是书籍装帧这一块的，你们设计出来的字，他来品评一下这个审美怎么样啊，这样
的负责点评。
对对对对对。然后书法家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字你写的怎么样，写的好不好啊，然后刻工呢，我就是给你刻出来。
嗨，
规不规整，
最后干活的还是刻工啊。
对对，他也不是刻出来，就是要把持这个，毕竟他有很多年的这种刻的经验嘛。做这个事情当时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要印这个辞海。
这个一听就感觉这工作量有点
对
吓人了。
对，要印辞海，而且这个辞海还是简体的。当时又发生那个我们繁体变简体嘛。
简化字。
对，这简化字就很多以前没有的字也要刻出来。
那是不是以前有的字也得刻出来？
对，也得刻出来，就是繁体简体都要一起刻，这样子。印辞海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苦，比如说全都是偏手工的这个状态，中文字又多，像当时印辞海要需要大概60000个字。它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拿这个铅笔去勾， 双钩之后再去填墨，填完墨之后算成一个，就每一个方格都给你打好了，一天一个人能填这四个字。
四个字？
对，四个字。
那得感觉得干多少年才能弄完？
你想想，得五六年或者十年才能够把这个字弄全。
嗯，
所以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来做，四五个人来做一套字，这风格怎么统一？你描的字是这样子的，我描的字是那样子的，就是研究了很多理论嘛，像有一个第二中心线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出来的，就是把这个字呢左右结构的，左边这个字的中心跟右边这一部分的中心，两个中心线设定了之后，所有的左右结构的中心线大致相同，那这个字的结构基本上就差不了太多。
哦，
比如说上下结构，你就把它倒过来也是一样的。
嗯，
把它倒过来之后，这个第二中心线也是可以适用的。逼迫大家去研究汉字的规律，去发明了很多这种对我们之后做字体设计有很多帮助的这种理论，
把这种字体设计理论化了。之前更多的只是一个纯审美层面的东西。
对，纯审美，纯就是刻。当时参加这个工程的有一个刻工老师傅，据他描述啊，他当时说做刻工是怎么过的，就是先去拜师，拜完了之后呢，先不让你刻，先给你一个金属的切割的，然后呢面是平的，给你把刀，你就爱刻什么就刻什么，刻这个笔画大概一个月吧，就不教你东西，你只要刻练这个手劲儿。手劲儿练出来了之后再教给你怎么去刻。刻这个东西是反着刻的啊。
啊，刻那个反字儿。
对，刻反的字儿。然后到后来这个老师傅他达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六 PT 的字，也就大概2毫米到3毫米左右，这种字他能够自己就这样子刻下来了，不用任何东西直接就给你刻。
有点类似于微雕艺术。
哎，对，他就缺什么字儿给你补什么字儿。但是这个特别费眼，这个老师傅说他为了保护眼，就是每天喝枸杞，说枸杞能明目，喝了一辈子枸杞。老师也特别有意思。
嗯，
四海这本书的正文用的是宋一体，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电脑里面的宋体，跟我们免费用的，因为是国家主持的嘛。
哦，
对，还有就是黑一体，黑一体用来印这个四海的标题的。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用这个宋体黑体各刻了一份呢，那刻死了。
然后这一套字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了第二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就是印我们毛主席的选集。
哦，毛选。
对，印毛选。因为辞海它印字典嘛，它字很小，所以这个字宋一体呢比较细，黑一体也比较细，但是毛选的字稍微要大一点。它需要把这个字加粗，那就又得另设计一套。宋二跟黑二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毛选这个字库的数量应该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对对，这个数量应该是比印这个辞海或者是汉文大字典要少很多。
应该少太多了。
少很多了。
嗯，
当时毛选采用了这款字体之后，给这个第一代字体设计师特别大的鼓舞，然后他们就自发的想要再做一款字，因为当时有了成就感了嘛。他们就自己去主持开发这款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评这款字是工农兵一起来评。
哦，
这个农请的是谁呢？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有名的一个劳模吧，叫顾阿桃的一个劳模，从上海跑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乡间去找他，就从田间地头把那字稿拿出来。
哦，
当时就让他选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
嘿，
然后设计师就给他讲解哪个我是怎么设计的，怎么设计的。
我天，这跟今天没啥区别。
最关键是呢，这顾阿桃他不识字儿。
哦，
他是农民嘛，他是一个劳模，他不识字儿，但是最后他选的还真的是一致认为最好看的那个，
说明这个劳动人民的
眼光是雪亮的。他是最终的用户嘛，我要用用户去选，对吧？
就看哪个顺眼呗。
哎，对，看哪个顺眼。之后呢，我们第一代字体设计师就上山下乡嘛，也没有太多精力去做字体设计这个工作了，而且字研所呢可能也处于一个半解散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工作其实在国内基本就停滞了。
对，但是我还有个印象，就是咱们不是那个新的工程以后简化字嘛？
对、
好像就除了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简化字之外、还有一个叫什么二简字，就是第二次简化字，那个好像就是好像六几年还是七几年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又不用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简化字嘛，它的功能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识字率，
便于大家学习跟书写。
对对对对，二简字呢就是迈的步子太大了。过于简化了，就可能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就传播起来出现了问题了。
对，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中我爸妈是写过一些二简字的。
对，
比如说那个器具的器，好像就是一个扁的一个口，中间一个竖。我说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吧。
对，你像那个整治的整，上面是一个大，下面一个正，也都有。
感觉像夯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推行的时候，比如印刷一些书籍，墙面上写的一些标语之类的。它因为这个字跟我们原来认识的字差别太大了， 有些地方推行到了他就认识，有些地方推行不到他就不认识。
嗯，
而且学习的成本很高，他其实就失去了这个文字作为我们记录啊传播的最根本的作用了，所以他后来就没有推行下去。
好像只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相当于就又被废止了，又用回一简字，又用到今天嘛。
对对对，当时一简字呢，它有几个简化的方法，不是说乱简的，对吧？它有一定依据的，很多就是根据一些古代上面有这个异体字的，比较简单，那我们就拿过来去用这个异体字。
哦，对
对，有些呢是行草里面，因为行草我们写起来很快嘛，
对，
就会把很多笔画简化了。
嗯，
所以它很多采用了这种行草里面的一些写法，像我们这个言字旁那个言。行草里面就一横一竖一提，
嗯，
所以他直接拿过来代替这个言字旁的言了。
哦，也就是说这个言字旁并不是咱们这个新中国之后给它简化过来的，而是在古代。
对对对，简化它是很追根溯源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有一部分字呢，它可能就是比较机械化的，比如说很复杂的像汉字的汉，
嗯，
因为右边太复杂了，
对，
它直接拿右代替了。就有很多字它太繁了就拿右代替，太繁了就拿右代替
啊。只要是复杂都拿右代替是吗？
有一部分字是这样子的。
啊，真的呀？
对，你可以看看汉字里面有很多其实是拿右代替的，它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根源，或者说不太符合书写之类的。
嗯，
还有就是从那个草书里面来的那些字呢，因为它适合于书写，像那个言字旁，嗯，行草的时候写是平衡的，但是你一旦横平竖直之后，这个言字旁是不平衡的，左右倒，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设计上面的，就是你要照顾到这一点。比如你设计宋体的时候，
嗯，
要让言字旁的这一竖，
嗯，
不是竖直的，稍微的有一点点斜度，
哦，
这个字才会平衡。
平衡。
对对对，这是我们简化字当时的一些标准。
嗯，
它其实不是简单的说我就把这个字简化了，其实参考了很多古代的一些书法呀、古籍啊，然后很多专业的人是在讨论这个事情的。
那说到这儿，相当于我们把从这个啊古代，真是古代了，从这个甲骨文一直到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汉字字库的发展历史，哎呦捋了一遍，真是长了不少知识，
不容易，不容易，
哎，不容易。哎，那今天我们用的汉字的字库啊，包括这个什么宋体、黑体、仿宋、楷体，还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第一代自己设计师设计那些字体吗？
也有，但是基本上可以过渡到我们的第二代字体设计师了。第一代的时候还是属于铅与火那个时代的，
嗯，
电镀那一块的。之后就有了新技术了，就激光照排这个技术，
嗯，
北大的王选教授，
嗯，
他就主持中国的激光照排这个技术，就有了这个方正，
哦，
方正字库
啊，哦，这方正是他创办的是吗？
算是吧，以他这个技术为核心来创办的。对，然后就有了我们第二代字体设计师，像这个朱志伟老师，
嗯，
齐立老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像那个陆华平，
嗯，
他虽然在字体界不是特别出名，但是在当时他有一个事件，就是他的字参加一个森泽的字体比赛，
嗯，
获得了金奖，所以当时有奖金嘛，
嗯，
这奖金呢国家就不知怎么办了，这事儿怎么分配呢？这奖金我给谁呢？因为当时都是公有制嘛，通过层层开会，然后就给了这个陆华平三分之一的钱。
哦，
后来日本要开发这个字库，
嗯，
给到了陆华平的价格是每个字14美金，
啊，
八九十年代吧，那会儿啊，
哦，
每个字14美金，而且是做大概6000多个字。
我天！
你想想，这是一笔巨款啊！
这超级巨款，啊。
对，一笔巨款，放在今天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对
对
对
对，
放今天也是大钱。
但是等到第二台字体设计师在做这个字库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版权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盗版太容易了，我们这字库软件你复制到另一台电脑就能用了。
嗯，
对吧？他复制的电脑也能用了。这个盗版问题出现之后，每个字2块钱都没有说字库厂商要轻易去做的。就是以前做字体设计还能够用这个谋生，而且还过得比较好，
哦，
现在呢就谋生都不行了，只能当一个业余乐趣了。这也就是我们中国汉字字库比较示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对，因为版权的问题好像啊，在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的公司吧还挺重视的，比如说有些图片说这个可能有版权问题，
对，
有的时候用到什么字儿。对，比如说像以前我被唱片公司工作的时候，唱片封面上你得有一个专辑的名字吧？
对，
这个东西你拿宋体、黑体放上去可就不像样了。但是你如果用一个没有版权的字体，你就用它几个字儿，你夸夸唱片印个几十万张，这个人家告你，那你可就得赔死了。
对，其实，在很早之前呢，这个字儿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我这个字儿是有版权的。直到有一件事情，大概是2010年之后吧，就是汉仪的一款字库。
嗯，
被一个公司给用了大概4个字做他的 logo 了，
嗯，
然后汉仪就把他给告了，这个法院判决书下了之后是你侵权，
嗯，
就判定这4个字是有著作权的，
啊，
大概赔了几万块钱吧。
嗯，
从这儿其实开始呢，就有了先例了嘛。
嗯，
你用我的字没有经过授权，
嗯，
那么你就是侵权，也就是说承认了字库单字是具有版权的。
所以刚才我觉得稍微有点惊讶，不在于说他判了，在于都2010年了才有这样的判例。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字库处于一个没有发展的状态，因为你发展了之后没有办法去有经济收入。
嗯，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们在 Word 里边这些啊，所有能直接调出来的字库，
嗯，
应该都算是免费字库。
不是，
也不是，
只有你看到的宋体、黑体
啊，
这些最基本的，
只有这些是免费的。
对，免费的。其他的最简单的说，你像微软雅黑，我们最常用的，
啊，
对吧？
啊，非常常用。
它是微软请方正来设计的，
嗯，
一个字是$100，
微软给方正的钱。
对，$100，6763个字，
嗯，
国标的话也是很大一笔巨款了啊。关键的是这款字的版权还不是微软的，
嗯，
它只是授权微软系统自带来使用，
哦，
版权还是方正这边的。
那比如说我拿微软雅黑印了本书然后拿出去卖，实际上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啊。对，没有这个权利的。
哦，
但是一般来说呢，方正他不会追究这个事情，因为个体或者说是小公司呢就太小了，他一般的特别大的这种公司他用了之后，
嗯，
像那个暴雪游戏里面用了方正的字，
嗯，
他就会给你发这个律师函，你就侵权了
啊。对，因为你们公司有钱，对，咱值得一告。
对对对对对对。
不，其实你说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段跟那个字体有关系的经历啊。本来我已经在记忆里很淡漠了，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不是做文学社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土法炼钢，就自己做报纸，
哦，
自己排版。对，我也曾经是个
可以可以，
曾经是个设计师，
自学成才，
自学成才，
嗯。
然后，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校报，他们排版是用一个叫方正飞腾的东西在排，据说是特别好用，特别简单，夸夸夸就能排好。
对，
但是那个东西呢，据说是学校花钱买的。
对，
然后呢，我没有，而且好像人家也不能给我用。我说你给我刻一张呗，说这也不能给你刻。结果我就是拿 Word 排版，用 Word 那种叫连接文本框的这个功能，比如说一个拐弯的文章，
可以。
而且那时候做报纸，说实话，你要搁今天来讲，我觉得简直就是太没审美了，因为我老觉得你看一个报纸啊，而且纯文学报纸，
嗯，
上面全是字儿都没有图，一共4个版，我不得换8种字体啊。对，我里边小说、诗歌、散文，就是上面的每一篇换一种字体，
对对对，
当时他觉得特别美。
对对对，
您如何评价这种
初学的一般就是以多为美吧，我用的越多越好。但是一般专业来说呢，一个版面就是3种字体就已经很多了，
哦，
不要超过3种，比如说标题、正文、注解这3种。
哦，
你多了之后，这个版面就太艺术化了。
对，而且我现在回想一下，我那个报纸当时好像在学校也曾经卖过，可能1份5毛钱吧。现在想想，是不是都侵权了？这个
原则上来说是侵权了，
啊，
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方正不会追你，应该。
哎呀，你看看，一度这个踏在了犯罪的边缘。哎呀，太危险了，
不容易，不容易。
对，所以关于这个字库的版权问题，还真是一个至少在今天是应该大家都了解的一个事儿。
对对对。你像我们那个苹果电脑啊，苹果手机用的平方这款字体，
嗯，
它其实也是系统自带的，但是它也是有版权，它是华康的，华康字库的，
哦，
对，都是有版权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个人自己去玩玩了，啊，然后去玩之类的去用，但是一旦上升到公司来用的话，
嗯，
你就会要追溯这个字体的版权到底是哪家公司的，然后向这家公司买版权，
嗯，
这样子会让这个业态呢发展得更好一点。你毕竟我们是汉字的输出国，对不对？
嗯，
反而我们自己的字库没有日本做得好。
哦，
现在来说我们跟日本字库还是差得比较远的。
这个你说差得比较远指的是哪方面呢？
就是一个是质量，一个是数量，
嗯，
还有这个完成度差的还是比较多一点。
你指就汉字这块是吗？
对，汉字这一块。
哦，
就是因为版权，因为我们字做出来卖不了，像你刚才说的飞腾排版软件，
嗯，
方正它开发出来的，它这个字体是内嵌的，
嗯，
它都不算一个单独的产品，就是你用我这个软件你就得用我的字库，其他字库你是嵌不到这里面的，它以这种形式打包这个字库，那个时候是不能单独去卖的。单独卖的话，比如说我再把字库卖给你了，你一复制，你复制给100台电脑传到网上去，是个人就能免费下载，
这个告他不就完了吗？这犯法了呀。
关键是没有办法去告，我没有精力去每个人去告你，对不对？法不责众嘛，太多人了，14亿人都这么用，
啊，
我告14亿人嘛，
啊，就跟那个盗版一样嘛。
哎，对，但是这个字库如果你盗版了之后，就抑制字库的发展了。
嗯，
没有人再去从事这个事情了，没有经济效益，我拿什么吃饭呢？对不对？
嗯嗯，
碰到这个问题。
不过你说字库这事儿，我有一个印象啊，好像徐静蕾出过一个字库。
哎，对对对对对，
老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字儿确实写得好，但他出字库这事儿，当时我觉得挺惊讶的，感觉跟他八竿子打不着。
对，他是跟方正出的一款字库。其实这个字库呢，像我们说的颜真卿的，其实就是他写的字的字库嘛，颜体
啊，
欧体。徐静蕾的就是徐体呗，也是自成一派的嘛。他就能够做一款字库，而且现在有很多流量明星都可以出自己的字库、
啊、
而且你出了之后很多粉丝都可以去用啊。
不是真有人出啊？
有啊，有很多啊。其实这种呢就不太去纠结他写字的好看与否、
啊、
他更在乎这个人的品牌效应
啊。就比如说我
对
我也出套字库，我就歪瓜裂枣无所谓，大家就冲着我来的。
对我们日坛粉丝都用这个字库
日体
是吧、
啊、
是
我听说你也在做字库，
对，
你是怎么这么想不开啊？今儿这哥们说这么半天，这字库这玩意儿也不赚钱呀，然后没人尊重啊。
出于一种情怀吧，一种使命感吧。
啊、
当时也是觉得，我们汉字输出国居然做的字库没有人家日本做的好，
嗯，
所以就立志要做这个字库。
嗯、
但是做字库呢，需要的储备太多了，
嗯、
素养太多了，
嗯，
特别是做正文，
嗯，
做这个标题，你又要懂书法，你又要懂技术。又要懂印刷体方方面面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些东西，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对对对，
而且你想想，一款字6763个字，你一个人去做，我当时做我这字库的时候是跟方正合作的，
嗯，
每天大概做10到20个字
啊，比以前的老师傅已经效率高多了。
对，因为现在用电脑做嘛，
啊，对，
用电脑做。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德国的软件，
嗯，
你想想，我们做汉字还用的还是外国的技术，德国的，
嗯，
叫 Glyphs， 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吧，
嗯，
我就开始做不下去了
啊！怎么跟这个弘一法师似的？学点好的。
就碰到有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就我做的是偏美术字风格的，
嗯、
就不是那种正文字，就是很正规的，它是变化稍微偏大一点点的。
那你这个字体是比较接近我们熟悉的哪种字体啊？
没，
都不像。
对，就是偏瘦长又偏等线的，全是线条型的。
哦，
对，接近于我们的细黑体吧，把那细黑体拉长一点。但这个字体呢，因为它变化稍微大了一点，
嗯，
汉字它不是特别多嘛，
嗯，
各式各样的。当你的变化越大的时候，你碰到的结构越多，这个时候适配性就出现问题了，
嗯，
比如说你的变化的标准适合于50个字，
哦，
但是当这个量扩充到1000个字、2000个字、6000个字的时候，你这套标准还适不适合？
是不是特别一些笔画特别多的字，
对，
特
别多的字，特别难受的字呢？你可能适合我的标准做出来就不好看了。
哦，
不好看了我就受打击了，因为我当时做这款字的时候是只做了大概100-200个字，
嗯，
做的是很好看的，
嗯，
我就觉得啊好看，然后我觉得越做越有成就感嘛，
哎，
等到做半年的时候，我碰到的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啊，越越
发现这个字越做越丑，越做越丑，完了我就这个自信心，一方面成就感没了，
啊，
另一方面也皮，因为每天都要做，每天都要做，
嗯，那改标准呗，
对啊。就不断的妥协嘛，
哦，
这个妥协的过程你知道是很痛苦的，
哦，
不断把你的标准降低，因为你最开始设定的时候是很高的一个，我要完成一个非常漂亮，
嗯，
水准非常高的一款字，但是越到后面的时候你的标准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嗯嗯，
反而我能够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字库样字都很好看，但是成品感觉上面都比较平平，
嗯，
就是因为我们字太多了，
哦，
慢慢的就妥协了，很多标准都妥协了，然后有一段时期呢，我就把这个字所有做的字库藏在一个很深的文件夹里面，
嗯，
就是文件夹里面套文件夹套文件，我就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字库了。
一般人这么藏的都是别的文件，我不知道，但是心情可以理解啊。
对对对，就大概有3个月没有碰这款字，但是后来我就看交字库的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
嗯，
又不得层层把它翻出来，又重新开始去做。
还好没被你误删了，
没有误删。但是这个时候又碰到一个问题，你前面做的字，跟你后面做的字，比如说你1年前做的字，跟你1年后做的字。你自己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这还能变呢？
对，比如说1年后呢，你的眼光喜欢圆形的了，之前喜欢方形的，现在喜欢圆形，怎么办？我之前做的全是偏方的，
嗯，
现在我喜欢圆的了，我做的字都偏圆一点，
不怎么办？你就别老改来改去的呗。
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你的眼睛是那样子的了，
嗯，
但是你做出来的字风格就偏这样子，
嗯，
这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的字要拿来细修
啊，等于说前面跟着后边的改，
对，反复来弄，所以我这个字大概 总体做了两年半的时间。
做完了吗？
做完了
啊。6763
7199，现在有一个标准是7199、
哦、
就是7200个字，大概就算上西文、标点符号还有各种字符之类的，一共是7199个字，大概做了两年半的时间。后来我就不看前面的字了，因为我越看越想改，就是拦不住，有的时候，因为你一对比，这两个
不像一个妈生的
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不看了，不看了，我就想先把这个字先完成嘛，之后再慢慢去，1.0、2.0、3.0，再这样的出，
对
不对？对，
要不然这事儿就收不了了，
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有的时候就。
对对对，那这套字现在是已经上线了吗？
还没有，很复杂，就是先要出10量稿，然后再去拿字库软件去封装。这封装的任务就交给方正来去做，封装的时间也需要大概半年。名字叫羽线体，还没有发，估计年底或者说是明年。
叫羽线体是吧？
对，羽是下雨的羽，线是线条的线。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是线条型的嘛。
嗯。
然后里面有一些圈圈点点的，像下雨一样的。
哦。
来源于我们的篆书小篆，小篆我们就是瘦长型的。
哦。
它符合黄金比例，也就是。横跟竖的比例是0.618，看起来非常优雅，有点书写性，但是又有很强的几何感。
嗯，
反正我自己觉得是很漂亮的一款字。
但这个字就是我没见着啊，就听你这么描述，感觉不像是一个这种印刷正常用到的字体。那这个字体有什么用呢？
现在来说呢，印刷字体反而经济效益不好。
哦，
它只能排书嘛。
对啊，
但是现在你想想，谁看书，谁看报纸？
嘿，还是有的吧。
有有有，就是有。啊、但是这款字主要用来做标题，标题，比如说电商。
电商设计师，
对，互联网之类的
出场了。
对，电商类的、互联网类的，比如 logo、banner 上面。这之前有几个品牌在用这款字，就定制了。有一个做美甲的，指甲油的。
哎，
它这是水性指甲油，所以跟我的羽线体有点搭。他就拿我三个字做了他的 logo 了。还有一个做这种空气净化的，因为我这个字呢看上去很有空气感，
很清新，
对，很清新，他就觉得很适合，所以这个字的定位基本现在属于美妆，还有这种空气有关系的，科技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来用的。对对对。
哎，你说那买字库这个事儿啊，这个其实我也一直挺好奇的。假如我这个美妆店、美甲店，或者空气清新剂，或者是电商，我不需要你6000多个字儿。我就要那3个字4个字，那难道我要付一个字库的钱吗？
这个不用，现在都很透明了啊。讲方正汉仪，你去他们官网去一搜，你用在什么上面，印刷多少，用几个字儿，它都有特定的价格，从几百到几万不等。
哦，
不必说我用3个字儿，我给你一套字库的价也不一定，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透明，互联网时代嘛，都很扁平，直接一查全都有了。
也就是说，让大家现在更加尊重版权的同时，也让这种买卖的过程更加合理吧。
对，让每个人都用得起字嘛。因为之前都是付年费的，一付付年费太多了，普通人都用不了。现在来说，因为强调个体嘛，强调个人，所以现在来说对于个人是非常友好的。现在基本上我是觉得啊，每个人都能够用得起字库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去买正版的，因为钱也不是特别多。
现在如果个人啊，特别是企业想要去买字库里边的字儿，就完全可以上你说那些网站明码标价，直接就付费使用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是说包括这种日常用途，甚至有一些商业用途，有哪些免费的字库是可以规避掉这些问题的呢？
现在来说比较出名的就是谷歌跟 Adobe 他们合作开发的一个叫思源黑体、思源宋体，泛中日韩的，就是韩文、日文、中文都有，字库完成度也比较高，免费上用的，你可以去用。
哦、
字重也比较多，从细体到很粗的这种粗体。还有黑体跟宋体的区别，也就是说标题、正文都包含了。对，一般的来说，最保险的，如果你不想花钱的，就用这个思源黑体就可以了。像我在给那个日坛公园设计 logo 的时候，
哎，
指定的这个企业标准字体就是思源黑体、思源宋体。就比如说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封面上面用的标题啊，一些小字啊，用的其实就是思源系列的这个字体。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个，那么早就帮我们考虑这个规避法律风险
问题了。对对对对对，这个版权要注意的嘛。
那就是我听说啊，现在除了像咱们提的这几种情况之外，有一些这个大的企业好像也在做自己的这种定制字库。
对，这也是一个趋势吧，就是他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嘛，而且他们品牌是值得去做一款字库的，来凸显他们品牌的独特性嘛。你像之前腾讯就根据他那个腾讯标志里面的两个字，延伸了一套腾讯黑体倾斜的一款字库。像阿里也出了一款，阿里这一款好像也是免费的，还有一款是 OPPO 手机的，
连 OPPO 都出了。
对， OPPO 一款，其实这是一个 发展趋势吧，之后稍微大一点的企业都会有定制字库的这个趋势，像头条，他也在跟方正在谈字库定制的这个事情。
你说作为一个互联网企业定制一款自己的字库，它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个是品牌宣传吧，彰显到我已经注意到字体这个很细节的这种东西了。还有就是它整个品类很多嘛，如果它每一个品类都用一款字库，每个品类用一款字库，它这个标准可能就不太好去规划。还有一就是它能够彰显它这个品牌的独特性，跟其他的不一样。我腾讯用的就是我腾讯自己的字体，对吧？还有就是在我们中国可能稍微少一点，欧美那边的字体授权费是非常贵的。你像那个奈飞
啊，
他们之前用的那个叫 DIN 这个字库就非常贵，授权费就每年几百万美金，所以他就是为了节省掉每年几百万的这个开支，他自己开发一套字库就得了呗。
哦，那这个是，这能省钱、
对对对对对，在中国这边更多的是基于一个话题点，或者说基于一个品牌的独特性上面来考虑的。
哎，那要照你们说的话，现在在做字库这件事上，相当于是还有一些人在做，无论是你像你这样的设计师，还是大企业去做一些定制。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啊，从咱们最开始讲甲骨文，到后来刻在竹子上，印在纸上，到现在大家好像看字儿的介质又变了，变成了电脑屏幕、手机屏幕了。它对这个所谓的字体啊、字库这些，会不会也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对，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像我们手机屏幕就很小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一种中宫偏大的一款字，就是中间的空白的地方要大一点。就是你看字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笔画是黑的吗？也就是它白的空间要大一点，缩小的时候这个字就不会糊掉。
哦，对对对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屏幕显示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审美区，像微软雅黑就是基于这种审美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在我们最最当下的这个审美呢，其实又稍微的变化了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的屏幕显示非常的精细了。
对，
不像最开始的时候很山格化，对不对？
啊，那时候还是那个电阻屏，
哎、对对，
需要拿根笔跟那戳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像素化的那种。
对，
现在我们很精细化了，印刷的精度也非常高。
嗯，
所以现在的审美其实有两个，一个是雕刻感的这种。
嗯，
雕刻感是什么？就你可以联想一下这个刀子刻在石头上的这种线条，
嗯，
很干净，很直。没有太多的这种零零碎碎像书写这种细节。
哦，感觉又回到那个以前刻字时期了。
哎、对，因为它这样的字显示到屏幕上面非常的锐利，非常的干净。反正现在像欧美这边的西文也都是这个趋势，往、这个趋势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传统的简化，你比如说我们楷书的一横，写起来就是起笔，然后运笔，然后收笔，中间有很多种变化，但是对于屏幕显示来说呢，我只需要把起笔的主要的造型概括一下，中间的行笔的部分我可能就简化了，然后收笔的部分把这个造型再稍微的概括一下，就是把它主要的部分概括了，不需要的一些变化全部给它去掉了，让这个字整体的感觉也是很干净，但是又保留了那种传统的核心。这两种趋势是现在屏幕显示的一个审美方向。
也就是说，随着这种阅读载体的变化，实际上有些是由于工艺的原因啊，比如说你这刻字儿，我刻不出你那个什么横竖撇捺了。
对对对，
有的时候是因为阅读习惯，或者是它这个显示能力的一个问题。
它就是跟工具的关系非常大，要跟你写的这个工具，跟承载的工具，这两个关系是非常大的。
哎，
它能直接改变这个字体的面貌。
哎，那我今天那个跟泽泽老师啊，这个畅谈一番，感觉真的是上了一堂大课。对，一下就讲了这个几千年啊，中国的这个汉字的，
就是发展起来很久的，
是是是，整个这个汉字的字库的一个演变的历史。
对对对。
然后呢，我相信啊，咱们节目录完之后，我再去看你这本书啊，《志字百方》，我估计比之前能多看懂一点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哎，那除了你这个书之外，如果大家对这个汉字整个的一个演变有兴趣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书可以推荐？
可以看一本叫《中国美术字史图说》的一本书，叫李明君写的，也是比较老的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啊，讲的也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些历史。
对，它是以美术字的视角来讲的，就是讲一些偏装饰性的，它不是讲书法类的，就是偏装饰性的一些字形，比如说墓穴里面一些字啊，像我们的瓦当上面这些字啊，铜钱上面这些字啊，还有一些篆刻的这些字啊，讲这一类的。
哎，其实整个听泽泽老师讲课这个过程啊，我自己也突然唤醒了一些回忆。本来我觉得我跟这个设计啊，特别是这个字体设计啊，应该是这辈子八竿子打不着啊，看都看不懂。让我挑哪个好看我都挑不出来，我还不如那个农民伯伯呢。之前给日坛设计 logo 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正好我们正在日本带团，然后这个乐乐老师天天拿着好几个啊，在我看来长得差不多的 人民公园的不同的设计稿，让我挑，哎呦，快给我愁死了。但是我刚才就跟你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小学的时候啊，应该是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多愁善感，觉得说，哎呀，要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告别了，我舍不得。我干了件什么事儿呢？我拿了一张纸，把所有小学同学的名字都写在那张纸上，我给每个人的名字设计了一个 logo。
哇塞！
我是用美术字的方法给每个人的名字写上，然后我把每个名字剪下来，全都贴在了我上初中用的一个铅笔盒里边，直到今天那铅笔盒还在我们家抽屉里搁着呢。而且是每一个人的名字用不同的字体，我小学就是一个字体设计师了。
可以，是的，是的，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隐藏的字体设计，你可以拿过来看一下，没准有机会可以做成字库了啊。
对，说不定里边某一种一看说这个好啊，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字库，6763嘛，不就是？
可以，但是你写起来我估计也比较困难，因为你想想你要写6763个字儿，得写一两年啊。
行，我这就回家找那铅笔盒去。行，那今天非常感谢泽泽老师做客说归说，也希望以后有其他的机会啊，邀请泽泽老师来聊一些其他跟设计有关系的话题。
OK， 谢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说归说这个节目。
好，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说归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李叔。最近呢，我们和各大音频平台合作，为大家推荐了一系列优质音频付费节目。大家在看理想的 APP 里面搜索日谈福利，或者在蜻蜓 FM 的 APP 里面搜索日谈专享，都可以领取日谈专属优惠券，以优惠的价格购买杨照老师的实际白讲、王瑞云老师的实践作品里的西方艺术史、西方艺术30000年、庄慧佳的呆着的气味博物馆、沉默说金庸等多档音频付费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推荐高质量的音频内容，敬请期待。